时代变迁，不怕语言多元，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，饱览经文宝藏，收获数天灵粮。
你好，欢迎收听时空旅人，我是林老师。感谢主在这一趟的旅程中和您相会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亚尼尔他所做的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哦。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，甚至呢曾一度是大卫王最大的对手，但正是他的一次转身改变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进程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翻开撒母耳记下第三章，我们要从第17到19节这短短的三节的经文里寻找那穿越时空直击我们心灵的属灵智慧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智慧的转身，你我的选择。我们来读上帝的话，撒母耳记下三章17到19节。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，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，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，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腓力士人和众仇敌的手。亚尼尔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，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稍稍温习这段经文之前提过的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，伟大的扫罗王战死了，但他的元帅亚尼尔继续拥立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王，与神所搞立的大卫王分庭抗礼，兄弟相残，内战不断。亚尼尔是扫罗军的元帅，是敌对阵营的核心人物，是大卫王通往统一之路最强大的军事障碍。用我们今天的话说，他是对方公司的 CEO， 手握重权，誓死效忠他的老东家。然而呢，事情就在第三章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。亚尼尔和伊斯波设王因为一个妃嫔的事闹翻了，亚尼尔豁然大怒说，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？我今日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，不将你交在大卫的手里，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？这是我们上次说过的。这句话呢，暴露了亚尼尔内心的真实想法。他一直觉得是他自己在恩待扫罗家，是他自己在掌控大局，但这一刻他可能突然醒悟了，我如此效忠这个王朝真的值得吗？我拼命对抗的大卫真的是敌人吗？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决定。在三章二节，他派人去见大卫说，我要与你立约，我必帮助你，使以色列人都归顺你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前奏。接下来呢，就到了最精彩的17到19节了。亚尼尔不是偷偷的跑去找大卫就完事了，他做了一件更有价值的事，他去说服了以色列的长老们，那些最有威望能决定百姓去向的人。圣经记载扫罗说，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，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，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腓力士人和众仇敌的手。后来呢，他也把同样的信息传给自家的便雅悯人和以色列全家。我们注意到亚尼尔的措辞，他没有说，兄弟们，我看伊斯波设不行了，我们换个老板吧。大卫那边呢， 待遇更好，他没这么说，他没有从利益的角度去游说，他提高到一个属灵的高度，提到了一个大家内心最深处的渴望，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，你们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已经很久了。是啊，在扫罗晚期的时候呢，国中混乱，嫉妒，征战不断，百姓的灵性昏昧，他们渴望神的同在，渴望神的带领，已经很久了。然后呢，亚尼尔指出了一个关键的事实，这个渴望只有通过归顺大卫才能够实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曾应许过大卫啊。亚尼尔把大卫的王权直接和神的应许、神的主权挂钩连接了，他等于是在告诉所有人，我们效忠的对象不应该是某个人、某个家族，而应该是神自己的计划和应许。选择大卫不是政治投机，而是顺服神。那听到这里，不知道您有没有被触动呢？亚尼尔这个曾经的敌方元帅，给我们上了多么宝贵的一课。他智慧的转身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？
撒母耳记下带你见证大卫王的传奇，从战场凯旋到情欲漩涡，从权力巅峰到家族撕裂，在神圣呼召与人性软弱间碰撞，窥见君王的脆弱与神的信实，权谋、背叛、情欲、救赎、信仰与人性交织的震撼篇章，历史临近，照见你我。
林老师觉得，第一，要有勇气，勇于承认自己站错了队，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难的事情啊。我们常常为了面子，即使心里知道错了，也不肯承认，一路走到黑。亚尼尔贵为元帅，他完全可以为了维护自己的人设和权威，继续打下去。但他选择了更难的一条路，承认自己过去效忠的对象错了，承认自己一直在抵挡神的旨意，这需要何等的谦卑和勇气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是不是也有需要勇敢承认错误并毅然转身的时刻呢？也许是某个错误的习惯，一段不良的关系，一个违背信仰的原则。亚尼尔提醒我们要有谦卑和勇气来承认错误并回归真理，这不叫背叛，而是归正。朋友、弟兄、姐妹，如果你听了主耶稣拯救的福音，为什么不承认过去拜偶像的错误，而智慧转身归向主耶稣呢？第二，关于方向，从忠于人转向忠于神。亚尼尔最伟大的地方啊，在于他分辨出了什么是人的意思，什么是神的意思。他之前忠于扫罗，也忠于人的王朝，现在他归顺大卫，是顺服神的应许。他的忠诚进行了转移，从属地的转向了属天的。我们今天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效忠，效忠于公司，效忠于某个领袖，效忠于某种的理念或者是潮流，甚至是效忠于自己的梦想。亚尼尔转身在问我们，当这些效忠与神的旨意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我选择站在哪一边呢？我们最终的焦点必须是神自己啊，这是神在圣经中显明的真理，而不是任何会改变、会失败的人或物。亚尼尔更进一步的做法是，第三，达成使命。 成为搭建桥梁的和平之子。亚尼尔没有自己一个人偷偷摸摸得救就算了，他用自己原来的身份、影响力和关系去促成更大的和好，去带领一整群人回归到正确的道路上。他从一个分裂的元帅变成一个合一的使者，这是对我们极美的提醒。信仰不是独善其身，当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和转变之后，神是否也呼召我们在自己的家庭、职场、社区中成为那个搭建桥梁、促进和解的人呢？去化解矛盾，去把人的目光从纷争引向基督，这真正的和平之君呢？在职场和生活中，我们也常常面临分歧和裂痕。神呼召我们不是加剧纷争，而是成为使人和睦的人。像亚尼尔一样，我们可以使用自己的身份、资源、影响力搭建沟通的桥梁，筑成理解和和解，这乃是神所喜悦的。亚尼尔事件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，它穿越3000年的风沙，在今天向我们发声：你是选择继续固守一个早已失去意义的阵营，还是选择顺服神更高的旨意？你是选择维护自己的面子，还是选择追求真理带来的真正自由？你是选择独善其身，还是选择被神使用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呢？愿亚尼尔的那一句：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。我们内心深处是否也在寻求那份真正的平安、方向和意义吗？而这份寻求只有在归向那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时，才能够得到最终的实现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透过亚尼尔的故事向我们说话，求赐下亚尼尔般的勇气和智慧，使我们能辨明并顺服你的旨意，离弃一切悖逆，全心归向主耶稣基督，这真正的君王，也帮助我们成为使人和睦的使者，在分裂之处建造桥梁，在黑暗中见证你的光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好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就在这停一停，也思考一下哦。我们下一个节目再会。
沧海一粟，如你如我，
却经上帝之手，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，丝丝入扣。
圣经历史有你有我，
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，深深确信生命归宿。